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这次再回到香槟，那我想你们中间或许有人知道，我跟我太太都是 UIUC 毕业的。我们是1991年离开这里。那星期五到这的时候，很奇妙的，神的带领，正好是 Homecoming， 所以我们回到这，感觉到有家的温暖，真的好像是。不是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整个学校都欢迎我们回来，所以我想是神特别一个恩典。因为我们当初在安排这个行程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我想神都有他奇妙的安排，那我们感谢神。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段圣经的经文，刚才各位已经诵读过了。那这段经文主要是写在我们主耶稣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上头。那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一部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完整而且也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这一次有四个弟兄姐妹分四个梯次来到这里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内容。那上个礼拜我想如果各位在座的话，陈弟兄已经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天国子民该有的一个品德，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上帝在天国里面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一个福分啊。那怎么样得到这个福分？那他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那我特别提醒各位的就是说，在这个八福里面，他有几个是用现在式来表述出来，也有几个福分是用未来式，就是 will be given。意思就是说，这些福分是在我们在地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生命的操练，可以不断的得到的，而可以得的更丰盛。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透过我们不断的操练，学习天国的价值观，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天国的子民的这个品格。然后神会不断的加添给我们这些祝福。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讯息，也是延续这样的一个脉络，基本上也是说我们都在地上怎么样来操练我们属天的一个品格。那这里在这个讲到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之前，主耶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他谈到了天国的义啊。那这个我想在八福之后。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主耶稣提到了，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主耶稣来，他的目的是要成全我们地上的律法，这个律法是当初摩西颁布的，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那时候带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人数众多，所以必须有一些属地的一些法律来管辖他们，来治理他们。但是到了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成就了救恩之后，这个律法要变成一个怎么讲，就是在时代性，主耶稣还要再加添更多的他的教导。所以他来是主的要来成全这个律法。那他成全律法里面，他又举了几个例子，也是记载在登山宝训。那在延续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之前，他又讲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比如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们地上的律法规定的。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要受审判。意思说，不但有行为，你只要有这样的意念，就已经是犯了律法的罪。我所谓的律法罪，就是指犯了耶稣的教导。啊，那另外他又讲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个也是地上的律法。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就动邪念的，这个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意思上，神。主耶稣的教导更高一层，他要从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开始。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律法只是帮助我们知罪， 并不能防止我们犯罪。主耶稣来，他要从我们的心灵做起，就是等于是像我们现在讲的预防医学一样，他让我们可以免疫而不去犯罪，连行为都没有跨出去，在意念上头他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样是想正确的意念，什么是错误的意念。所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的心发出。所以就是依循这样的脉络，我想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各位应该可以比较了解，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今天的经文，可能觉得好像这个教导似乎不太合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规矩，因为他的经文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这个是很普遍的律法时代的一个观念啊。但是主耶稣有更深一层的教导。那在念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另外还要讲到一个，因为今天待会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要分析这段经文。这段在他前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前面还有一段经文，是一般很困扰基督徒，甚至有些慕道友对这个基督徒的误解，也是在这一段经文上头。所以我想顺便，我想跟各位提一下，那就是在马太福音5:38的地方，他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要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所以很多基督徒误解，他讲说，要人打我左脸的时候，我右脸该不该给他打呢？甚至有些慕道友就会开你们玩笑，就是说我打了你左脸，那你按道理你基督徒右脸就应该让我们打，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待会我们在主日学会有另外一个解经的一个释经讲道的一个教导，但是在这里的哈，我要告诉很简单的告诉各位，就是说主耶稣讲这段话，对当时的人，他们听了这段话的时候，他们的理解是很明确的，因为当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人是受由罗马帝国的这些兵丁的虐待，经常遭到挨打，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就算有人打了你没关系，他要打你左脸让他打。同样的，有些人经常罗马兵丁会抢夺你的内衣，那外衣按道理是应该很重要的啊，可以是保暖的用品，他说没关系，甚至让外衣给他拿走也没有关系。同样的，有些兵丁强迫这些奴役不但走一里路，还要强迫他走更远的路。所以主耶稣在这教导说，就是说即使人家逼迫你没关系，同他多走一里路啊。所以很多这个福音派的一些学者就是建议我们现在要有走二里路的这种胸襟啊。那所以这里面就是耶稣的一个比喻性的一个教导，他的教导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宁可吃亏，不要跟恶人作对，而且不要存报复的心态啊。那提到这里之后，他紧接着啊，就是这个是延续前面的凶杀奸淫，一直延续下来，在这里他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就是刚才各位已经念过了，就是说，我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同样的，这也是世上律法的一个教导。但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那所以我们就先来，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反复的读的话，你会发现，延续前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报复，不要跟恶人作对。这里他似乎好像让我们的境界更提升了，就是要怎么样？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所以这个基本上不仅仅是不要以恶治恶，他要求了我们是以善治恶，甚至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祝福，要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化敌为友。所以这是心境上的一个提升。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的教导真的是从心在帮助我们，要从我们的心做起。所以主耶稣回答那个妇人的时候说， 我们是在那个妇人问说，我们在山上敬拜神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主耶稣告诉他说，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神很看重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是最是讨他喜悦的。好，那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你如果反复的去研读的话，你会发现似乎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天国的一个爱的价值观。啊，那这个爱的价值观不但是不以恶治恶，不但不是，还要以善治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个饶恕人的一个爱心。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这么样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颗饶恕人的心。那就像我刚才延续天国福音里面讲到的，很多福分我们是可以操练得到的。同样，今天我们要也来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操练出像主耶稣一样饶恕的一个爱。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做得到，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得到？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那这里面的经文有很多地方，我想慢慢往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得到里面的启示。哈，好，所以我们的焦点问题就是，基督徒要怎么样理解我们天父一个特殊的爱，然后进一步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操练来活出我们像天父一样饶恕的爱。好，那我们先看到里面的经节第45节，他正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仇敌，为那个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这里提到45节，提到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我想我们在座只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吃了洗啊，信了主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天父的儿女是不是就应该更能体会到天父的心肠？那天父的心肠在这里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表示我们天父的爱是怎么样，是一个普世恩典的爱。啊，我们天父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啊，不管你是有罪的或是无罪的，是义人或是歹人，他都一样的爱。就像他赐阳光雨水给每一个人，他不会说赐阳光给好人，那坏人你就让他冻死或者是没有雨水，他全部的人都照到神都一样的恩典给他们。啊，这是天父的心肠。啊，那在马太福音有一个比喻，就是讲到杯子跟麦子的。啊，那里面也是杯子跟麦子，麦子是主耶稣，象征主耶稣的儿女，那麦子呢是象征的仇敌撒的种子，他但也是罪恶的根源，但是他让好人跟坏人同时生长，等到哪一天天父来收割的时候，他才把好的坏的分开。所以天父的恩典就是今天他是好人坏人他都一样的施予他普世的恩典。啊，他给每一个犯罪的人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说我们天父是有特别恩典的天父，就是说他宁可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给我们的很多的时间其实是他的恩典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抱怨说为什么这么多坏人好像上帝都不做一点点 judgment。 啊，其实上帝的心肠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世界上没有一个罪大到我们的上帝不能拯救的。啊，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到的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宝贵的，不管你是有罪的无罪的，你是义人趋近义人或者是你是不义的人，我们的上在我们上帝的眼里，因为他我们是照他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悔改认罪啊，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上帝的爱。那讲到上帝这个有恩典的爱，我们刚才讲到阳光雨水空气，这是他的一般的恩典。啊，那除了一般的恩典，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其实上帝的每一个创造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他造了月亮星宿，他甚至于让人去管理他所造的天地，这些基本上都是他的恩典啊。他不会说是特地让某些人管，那另外一些人不管天地万物。他所有的恩典都是给每一个人啊，这是他一般的恩典。同样他也是给各位一样，24小时，有白昼有黑夜，有夏天有冬天。有人喜欢夏天的活动，有人喜欢享受冬天的那个宁静，或者人喜欢做滑雪运动。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他满足每一个人。我想不会有一个人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啊，有人也许比较 prefer 夏天，有人 prefer 冬天，但在神的眼里他都一样的公平，照四季的正常的运作，他每一个人他都照顾到啊。这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啊是普世的。除了这些物质上头的以及环境上头的，我们上帝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说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犯罪赎罪的问题啊，解救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这个问题，上帝赐下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这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其实你说是一般的恩典也可以，他是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借着主耶稣得救，所以他这个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你如果接受了他，你才得到神这一份特别的一个礼物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恩典，但是也是神特别要赐给啊他所拣选的，也是你愿意顺服然后接受他的人。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爱，也是他的特别的恩典。另外神也保守我们啊，神告诉我们在圣经的话语里，神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愿意成为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啊，只要我们愿意亲近神，我们向神求，当然我们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他求，这些都是神的一个恩典愿意赐给我们。那这些的话就是所谓的特别恩典。那另外除了这个以外，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将来在天上啊，我们还有一些属灵的一个特别的福分。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我们得到赦罪，我们借着主耶稣得到永生，我们经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喜乐，我们得到随时的帮助。神供应我们智慧，神供应我们能力，神也赐我们圣灵保惠师，甚至于神赐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权柄啊，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神赐的能力，可以做这各样讨神喜悦的事。同时他让我们的生命有了目标，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提到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总结着我刚才上头所讲的，神的恩典是超乎每一个人所求所想，他的一般恩典已经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但是他还有更好的上好的，希望我们啊借着信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些特别的恩典。所以我就鼓励在座的，如果你还在慕道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希望你真的是多花时间去思考这个人生的一个问题。上帝是普世恩典的一个上帝，他希望每一个人享受到更多的恩典，不是只有阳光、空气、雨水，还有更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只要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啊。那圣经也是这样讲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你有了神的主耶稣的新生命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头有新的目标。我不管各位现在是在工作的，或者是已经还在求学，有家庭的，有小孩的，上帝都赐下各样丰富的恩典，各样的教导，各样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度我们在世的这个日子，怎么样带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带我们的小孩， 怎么样应付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来在我们课业上头怎么样追求，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当你愿意花时间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祷告跟神亲近，我想神这些恩典很愿意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好，那再来就讲到说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讲在46节跟47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起你兄弟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么行吗？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子民，我们对一般人比起来，我们对爱的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人的爱是怎么样？是一种相对的爱，是一种短暂的爱，啊，但是上帝的爱呢，是一个绝对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啊，所以我们这里提到的就是说，讲到第二个重要目的，就是透过这两个经节，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我们上帝的爱，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从上帝得到的爱是要超过世俗的爱，啊，所以这是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理解到，啊，除了上帝是一个普世恩典的神之外，我们的上帝他要供给的爱也是这个世界上一般的人短暂的爱还要超过他的，就是说一般世界上的人如果不从主耶稣从神那里支取这样的一个无限的爱的话，啊，有些爱我们是达不到那个标准的，啊，所以我这讲到第二个，啊，那我刚提到了世界的爱是有局限的，我想我们在世界上这个亲情里我们的亲情应该是爱里面的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了，但事实上我们仔细想，有时候我们父母啊教导孩子有些时候是带有条件的，我们有时候带我们家有三个儿子，有时候我们告诉他爸妈对你好，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你对你好是希望你在学校里面拿 A， 那这是不是有条件的爱？那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拿到 A， 那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有时候又放任他说，那你都爸爸不要求你，或者要求你不听，那我们就来一个无条件的爱，什么都不管。可是无条件的爱，这些孩子是不是怎么样？他一天打24个，夸张了一点，一天打十几个小时电玩，这也是可能的。所以人世间的爱，有条件的也不对，无条件的爱有时候又溺爱，啊，所以人就算父母，甚至有些父母是照自己的己意教导他们。你有时候觉得说学工程就好，啊，学医就好，啊，学音乐、心理或者学其他的文科的就不好。那这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有时候就是强加在孩子身上，啊，那这个就是即使像父母对子女的这种爱已经可以说是在人世间里面最亲密的一种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还是没办法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啊，那我想在座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也许你们现在正在交朋友啊，谈感情的问题，你们真的相信有海可枯石可烂石可烂此情永不渝的这种爱情吗？也许有，但是也许就是在谈恋爱那段时间海可枯石可烂，结婚之后海也不枯了，石头也不烂了啊，很容易就走偏了哈，啊，这我相信是这样。同样的，在朋友之间的友情，我相信有很多友情是很宝贵的。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爱情也是很可贵的啊。但是，友情里面是不是有人愿意为了弟兄为了朋友去舍命的？我想这毕竟还是少。当然，说我强调了这些，只是并不是在讲说人间的爱都不好，我只是在讲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好，有个人喜好的，是一个短暂的。啊，那就算在一些哲学家呢，儒家他们强调的是什么？由近而远的。推己及人的爱，好，他也是先从自己家人爱，时间不够了，我就没办法去爱左邻右舍了，啊，那这跟我们圣经的教导可能还是稍微差了一点啊。那另外呢，墨家呢，他讲到的是兼爱，他只是把 儒家的这个推己及人的爱扩充到了一个比较中枢的，就是说没有差等的爱啊，什么样的人，别人的父母跟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我要爱的一样多啊。但是这个也仅仅只是限制于在我们肉体上头的一种爱，事实上上帝的爱它不只仅仅只是要关怀我们肉体上的需要啊，它甚至于要关联到我们心灵上头，我们的这一份需要爱的这一份渴望啊。所以那上帝的爱呢，当然还有一些很多的世界上爱，我们也看到很多慈善团体做了很多好事，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基本上呢，像我讲的，他们也只是照顾到了肉体上的需要，或者照顾到有限的一个人的一些需求。那圣经在这里，我们43-48节，特别在最后48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是完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天父的完全，其实当然天父完全很多层面，在这里讲到爱心的层面的时候，就是说天父的爱是一种完全的爱，他是没有条件的爱，他是爱所有人的爱，他也是愿意牺牲他自己独生爱子的爱，他也是为了大家有更多的好处，他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欲念，自己的意念。有些时候神愿意让每一个爱他的人能够满足到你们的需要啊。所以上帝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饶恕的爱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是超越时空、亘古不变的爱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啊，他说诗篇里面，特别是诗篇里面，我们经常听到有诗人在歌颂神的大爱，他说，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这神的爱是永远常在的。那圣经这边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甚至于在107篇的诗篇里面提到，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的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所以这一些都是在强调神的爱。那我刚在开始的时候我谈到了，除了这些爱以外，今天神特别教导我们，就是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活出一个饶恕的爱。除了牺牲的爱、无私的爱，进一步神完全的爱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爱，就是饶恕的爱。那他在44节他有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能够活出饶恕的爱的一个秘诀啊。那这里有一个秘诀，他说44节，他说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同样的，我要讲这个经节之前，我先告诉各位，这个背景是指他对当时的人讲的，这个仇敌是指的逼迫他们的人，很可能是指罗马人。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也讲到仇敌是指撒旦，所以他并不是要我们去爱撒旦啊，他是要我们去爱那些跟我们作对的，或者是逼迫我们的这些人。他一个秘诀就是告诉我们，要借着祷告啊，我们把一切交给上帝，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为什么要叫我们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呢？我想有好几个层面的我们的一个思考。第一个，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最后那里一个经节有讲到，神是完全的，我们人看为不可能的事，神都可能把它变成可能。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外在的环境，有时候逼迫我们的环境，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扭转，但我祷告求神来改变外在的环境，改变成一个更适合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环境。这个我们人也许不行，但是我们透过祷告，神应该可以做到，如果神允许的话。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讲，就是说有些时候神暂时间还没有改变这个环境，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神求能力，因为神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即使在这么困苦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有能力可以面对。所以就是神要么改变环境，要不然就是改变我们的心境， 所以祷告本身或许你认为是一个很被动很消极的做法，其实有些时候这种借着祷告，也不是有时候，事实上透过祷告我们应该是最能改变环境的，环境不能改变也能改变我们的心境。我想这是上帝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的一个爱仇敌的秘诀。那同样同时祷告也是上帝在很多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祷告是上帝来改变我们生命一个重要的渠道。当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更为紧密，当我们更为紧密的时候，我们更会体会到上帝的心肠。上帝是有普世恩典的爱的上帝，上帝也是他的爱也是超过世俗上人的爱。当我们越经由祷告越跟上帝亲近的时候，我们越能体会到上帝的爱是爱每一个人，他的爱是完全的爱啊！就算环境不改变，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仇敌相处啊。那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基督徒的爱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我们才能活出他的爱。所以我们必须借着祷告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得到神的生命，我们也才能活出那些看起来在世人看起来不可能的爱，但是是天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的价值观，才能活出这样的爱。那所以我这就在这边要挑战也不是挑战各位了，就是跟各位分享，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爱仇敌饶恕的这些祷告，我们要怎么样的操练我们自己啊？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以前灵性不是很好的时候，我祷告的内容主要是感谢上帝把我造成这样的人，不是那样的人，那这个层次比较低一点啊。当然你让你自己心，你又觉得哎呀还好上帝你让我造成这个样子，如果像那样的话大家都嫌他，那这个是以我们的标准去看，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们祷告神说哎呀还好我没有像他。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啊，在我们成熟的爱的成熟的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祷告要更多的赦免啊。那讲到这个赦免，我们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们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他向天父做了一个赦免的祷告，啊，他求赦免。他在路加福音23:24，当下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要赦免，求神赦免哪些人呢？也许你们会想，也许是彼得啦。是那个官他判耶稣钉十字架的，也许你会想说，也许是这些他要求天父赦免这些兵丁，因为这些兵丁鞭打他、苦待他、啊钉他十字架。甚至你有时候会想说，我们主耶稣是不是要求上父赦免在边上那两位跟他一块钉的？因为有人调侃他：“你如果是天父的儿子，你应该可以下来啊，为什么还要上十字架呢？”是要赦免他们讲话胡说八道吗？还是你觉得天父要求天父赦免那一群群众？那一群群众是在一个礼拜前，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夹道欢迎他的人，今天也是这些人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钉死他。所以主耶稣是也是要求天父赦免他们这些人的罪吗？我想不仅仅是这样，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世人的罪，世人的原罪。或许我所谓的世人原罪包括你我的原罪，或许我们不是造成主，我们也许不是当时候的人啊，在那边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但是主耶稣今天上十字架是为了世人的罪，就包括你跟我。所以主耶稣已经饶恕我们了，他求天父赦免我们，他已经饶恕我们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或者跟我们作对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说体会到天父的心肠、普世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一个有饶恕爱的人的一个主， 他为了我们的罪，他跟天父求赦免他们。那同样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除此之外，或许你会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神，他活的，他可以活出这样的爱。但是你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殉道的斯蒂凡，他为主上十字架，他也是跟你我一样，只是耶稣的跟随跟从耶稣的一个门徒而已。他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主要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啊，这些人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也是求上帝饶恕这些人，他也是活出了像主耶稣，在跟天父所祷告的那样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活出我们一个饶恕我们敌人的这样的一个爱。啊，那所以讲到这个赦免，我们在做为仇敌爱仇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求神赦免他们，同样的也求神要赦免我们。啊，那如果是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嫌隙的话，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合一的灵。啊，彼此之间，圣经里面很多教导，弟兄有时候跟我们之间有过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要很有诚心的愿意去跟他做沟通。就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如果你要到祭坛去献祭的时候，如果发现跟弟兄之间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把你要献的祭先放在边上，先去跟弟兄和好。同样，今天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罪，求神饶恕我们这个礼拜隐而未现的罪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了有弟兄我们得罪的，或者有弟兄得罪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应该求神来赦免他们，赦免我们？啊，让我们存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无罪的心，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他。啊，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透着祷告来求神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来改变我们自己。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是别人得罪我们，就像主耶稣里头的比喻，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眼中有刺，想把他们家的刺拿掉，事实上他忘了，其实有些的错，有些的误解是你自己误以为的，啊，是你自己眼中有梁木，你觉得别人眼中有刺。所以有时候祷告也可以帮助神来改变我们，啊，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在，啊，要改变我们。那另一方面，如果说你今天受到了一个伤害，是已经造成你身心灵方面的一个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医治。啊，也许已经发生了一些让你很后悔或者是很难过的事的时候，要求神来安慰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求神透过我们之间有一个饶恕的爱，让我们自己能够得到释放。当我们没办法饶恕人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是没办法饶恕我们自己。啊，那心灵上的痛苦我们要求神来赦免，啊，那才能从里面得到真平安，真的喜乐。啊，那这些都是主教导我们的一些祷告的方式。那祷告里面很重要的是千千万万不要论断仇敌。啊，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免得你们被论断。同样的，也不要祷告说求主为我伸冤。啊，那主因为主说伸冤在他，他必报应。啊，所以我刚才讲了很多可以祷告说可以做的，也有一些我们不需要做的。啊，那为鼓励会众，如果说你们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头目前或是有人得罪你，或是有一些不合理对你们的一些逼迫的话，为他们祷告。啊，也为我们自己一个祷告。那讲到最后一个经节，啊，就是四十八节，他提到了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主耶稣讲到，你们要完全，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我想主耶稣的教导基本上就是一个命令，是不是这样呢？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如果我们只是拿来做参考，那主耶稣的教导也就是只有教导而已。事实上这是也是主耶稣的命令，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哦，那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天父。哦，那刚刚我讲到了这个完全可能是在这个经节里面 是说我们要活出像上帝一样完全的爱，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爱。你如果说衍生这个经节，有些人有些解经家把这个经节衍生到整个从耶稣成全立法之后，大概四五段经节里面，如果是你是强调说主耶稣的完全是给这四五段经节做结论的话，那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天父的完全就是说所有天国的义或者天国的行为准则，事实上我们的上帝都是完全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他也可以做得到，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效法他来做到这些。那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操练得来的，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是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操练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说，我们饶恕的爱是可以借着我们经常的操练可以活出来的。待会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活出饶恕爱的，离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是很远，也是跟我们，我是从华盛顿州过来的，这个人跟我们华盛顿州也跟我们伊利诺州是有关系的。那在这个之前，我在这特别在提醒到主耶稣，他说他对门徒的一个命令，每一次当门徒当主耶稣有命令的时候，他也伴随着会有一些恩典。这是我们做主耶稣一般经常的做法，就是他命令我们去做什么事，同样的他会给我们一些应许，给我们一些恩典。那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有哪些呢？他说关于爱心的，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透过使徒约翰，他在使徒约翰是我们所说的爱心使徒，他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很多怎么样活出主的爱，上帝的爱。他在里面讲到说，爱心是检验我们生命灵命成熟最好的指标。那意思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有这样一个命令，同样的他也安排了很多使徒，是他的一个恩典，安排了很多使徒，借着使徒效法耶稣，活出耶稣的生命，也借着使徒来教导我们。因为使徒借着使徒的一些操练，也让我们圣经里面也很多，让我们有很多的看见，其实上帝的命令通常会伴随着很多的恩典，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上帝的这些命令来。使徒约翰在这里提到了几个重要的一个观点。第一个，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他在这里提到爱心，我们要必须第一件事情要把所有的恨拿掉。那我想我们主耶稣经常用自己比喻，是讲到光跟暗。那当一个房间里面光越多的情况之下，暗就越来越少。当这个房间里面没有光的时候，就显得很黑暗。同样的，在我们的心境里面，如果爱更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恨是不是就少一点？爱跟恨在我们内心里面是没办法共存的。我们有时候会有恨弟兄、恨家人，或是恨老板、恨环境。当你这个恨意越来越少的时候，相对你的爱心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学着怎么样用我们的爱心来取代我们的恨意。所以他在里头告诉我们，就是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他这个标准定得非常高。你只要有一点的恨念，其实你已经犯了杀人罪了。所以从这些使徒的这些帮忙那另外保罗在书信里面很多的教导那保罗他也是要鼓励我们的爱心，要活出我们的爱心来，就像我们所蒙受的恩典要跟他一样相称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哥罗西书刚才我们领唱的弟兄也谈到了这一段经节他说你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么样饶恕人。所以这些借着这些使徒的教导，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完成主耶稣的教导，也能够效法到天父，活出那个完全的爱来。那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天父的完全很，他的完全性很多，他的义，他的圣洁，因为我们有败坏的身体，这是我们没办法活出完全的， 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公义的人，因为我们本身的肉体是毁坏的。但是爱心是可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我们的爱心是可以活出上帝的完全来。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把握要操练的，我们可以成就的。那主耶稣天父也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所以我们要跟神求啊，当我们碰到在操练我们的爱心的过程中，如果碰到很多难处的时候，如果这些人实在不可理喻，或者是实在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的情况，求神来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啊。只要我们遇到任何的试探，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求神，神他是完全的，就是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他也希望我们成为完全。他造我们，他是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他是完全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的儿女不但像我们的好，甚至要比我们更好，我们的天父也是有这样的心肠啊。所以我们要向天父求，透过祷告。那我想今天到这里为止，我就要讲我们今天我要跟各位提的一个故事哈。那这故事是讲到一个叫一个宣教士，他叫 Jim Elliot 啊。那这个宣教士是1927年，他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他的祖父母那一辈移到了华盛顿州的东部啊，在那个地方第一代的移民。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呢，他父亲变成一个传道人。他就是一个是他们是讲说是旅行传道的一个传道人，哦，所以他的第一个儿子是在西雅图，因为我们是从西雅图过来的，他第一个儿子是在西雅图生的，啊，他大部分都是在波兰那一带，啊，那这个宣教士叫 Jim 的，他是在波兰生的，他是老三，他是在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小他的爸妈就告诉他们要 live for Christ， 为主而活。所以他在中学那段时间就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啊，他到了大学的时候，这是跟我们伊利诺有关的。他的大学是在，离伊利诺离芝加哥不远的一个叫做 Wheaton College， 他是一个 Christian 的 private college， 他在那里，完成他的学士学位。那他有刚开始他是选择其他的 major 专业，后来为了他有一个也。他在大学时间也经常的参与这些教会的服事短宣，啊，他为了能够更有机会去帮助这些他要宣教的地方，所以他去选了一个叫做 Greek major， 啊，希腊文，他想更多的了解圣经的这些的这些经义。啊，我们请放下一张照片啊，中间那个就是 Jim。所以他在大学时代碰到一个从巴西来的一个宣教士，就让他感觉到上帝给他的呼召是要到南美去做宣教，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地方叫做厄瓜多尔。他选择的对象是当地的一个，你照我们俗话讲的是食人族，是一个不以外界的非常野蛮的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 tribe， 一个部落，叫做AUCA 阿卡，我不知道我音是发的对啊，是那个部落。说他从在大学时代，他就积极的装备自己，准备到那个地方去做宣教，啊，那后来他找到他的大学同学，啊，是他最左边那个叫 Ed McCurry 哈，啊，他是他的大学同学，啊，他们一块儿就开始筹划这个事。后来他又找到中间那个叫 Pete Fleming 是我们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啊，后来他们到。他是1927年生的，从1953年，他们这五个人中间那个叫 Nate 是一个飞行员，他们就决心到厄瓜多尔为那个少数族裔啊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把上帝的爱传给他们，因为他们跟外界是完全隔离的啊。那刚开始他们做法是用空投的方式，他们用飞机从那过，空投礼物，空投很多日常用品。是以这样，刚开始是包括传单，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等到了后来，他们慢慢的觉得有需要了，他们就开始在附近有了一个基地，以那个基地，啊，开始还是继续他这样的一个服事。 有一个后来有一段机会，他认识了里面的部落的里面的一些人，啊，甚至有跟他们一些少数的一些族裔有短暂的接触。其中有一个人，他们以为是可以交朋友的，啊，也是里面的族人。结果后来他们就觉得说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那一次就是降飞机，1956年1月8号，他们飞机都降落到那个部落去了，就来了一大批的食人族，就把这个五人全部杀害了。虽然他听信的那个部落人说他们进去应该没有问题，就他们降落以后，这五个人全部被杀害了。那我们看下一张 slide。那这个 Jim， 他在他的日常日记里面曾经写过这句话，大家认为说他是引用了圣经的教导，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主耶稣上吊生命的啊，也必救了生命。好，所以他写了一句话，他就说 ：“There is no fool, he is no fool, given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意思说，我们肉体的生命是短暂的，总要失去的。他宁可放弃这样的东西。上帝的生命是永远的。啊，他为了得到上帝的生命，他愿意放弃自己这个有限的、短暂的生命。这是他日记上头写的。我要讲的更重要的事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在宣教工厂跟他认识的。我们看一下一张 slide。 他的太太叫 Elizabeth。 他先生在那个部落被杀害之后，他那时候已经，他们是在宣教工厂结婚的，那时候他们刚刚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这个妈妈为了继续为这个部落做福音的工作，传播神的爱，他带着女儿到了那个部落里面去，继续的住了两年，一个杀害他先生的，一个让他女儿变成孤儿的一个部落的这么凶残的一个部落，他们为了主的爱的关系，他们继续在里面生活了两年，啊，那这个太太也是Wheaton College 毕业的，啊，那后来他们回到美国以后，这个 Elizabeth 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们后来也继续在鼓励更多人进到这个工厂，所以有一个他最近去世，今年的六月份刚刚去世，有一个 comments 就说他是一个 love with everlasting love， 就是说他能行出这样的爱，是因为他有一个极大的爱，永恒的爱来爱他，让他能行出这样的爱，就是我们天父的爱，天父的完全可以让我们成为完全。同样的，他今天也是鼓励我们，他鼓励很多的人，其实我们的爱也可以活出像上帝的爱。他在那里面跟他的仇敌生活了两年，继续的去关爱他们。那我想最后我们就是鼓励各位，我们上帝是完全的，他也希望我们活出他完全的生命。啊，如果今天各位可以开始做这个尝试着为自己灵命的晋升祷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活出像他们这些从主耶稣斯蒂凡到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一个饶恕的爱。我们一块低头。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鼓励，真正我们看到你的爱真的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爱，你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你在十字架上牺牲你的爱子，你救赎了我们，主耶稣你也饶恕了我们，所以你也希望我们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能活出像天父一样完全的爱。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能力，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面对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很多不可爱的人跟事。求你让我们的爱心经由操练，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的关系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为香槟教会继续求主施恩典，加添他们，让他们在这里为你做光做盐。更重要的是，让你的爱心借着他们，能够吸引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不认识你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教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求你带领前面的道路，求你继续施恩典，保守他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在那个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啊，使我们心里有仇、有仇恨、有愤恨。那我们要时时的思想十字架的爱，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嗯，让我们因着爱，我们可以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去爱世人。嗯，也希望我们所说的也不是一句空话。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回应，来赞美我们的神。啊，请大家一同站立。十字架，
求主使我靠十字架，在必有生命。